耶稣，哦，加强我们，啊，开通我们的耳，借着这样的聚集，在向我们每一位显现。主耶稣，让我们这是在灵中看见异象。嗯，感谢主。好，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先翻到这个纲要附经文的最前面的目录，我们来看一下。对，那这一次弟兄们说到这个纲要，这篇撒母耳记结晶读经的训练，一共有12篇的信息。第一篇的信息可以说是一段这个开头的话，他说到这个撒母耳记的中心思想。那在第二篇到第四篇的信息，他所论到的两位主要的人物，一位是哈拿，一位是撒母耳。对，第二篇到第四篇。那第五篇比较算是一个反面的例子，第五篇是论到这个扫罗。然后从第六篇开始到第11篇信息，都是跟一个相当撒母耳记中相当主要的人物有关，就是大卫。那今天就是要来看，等于这堂信息就是要来从这个讲第六篇信息，从这篇信息开始，我们就要来看撒母耳记中一个相当主要的人物，就是大卫。对，在旧约圣经中讲到这个预表基督最透彻并且时间也最长的一个人物，就是大卫。们，那我们可以翻到这个纲要附经文的第61页，我们一起宣读一下这一篇信息的篇题。从大卫的历史看属灵的原则、生命的功课以及圣别的警告。阿们。那我们可以先和身旁的同伴就是导读享受一下篇题还有3个大点。感谢主，那我们的导读就可以停在这里。那在弟兄说到说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论到关于大卫的这个篇幅相当的长，撒母耳记上下55篇的篇章里面讲到大卫的就有40章。那这个关于大卫的这个40章一共可以分为几段，就是先可以先一同的来读一下这个第这个72页的这个信，是第13终点，我们一起读。最终，大卫不但变得老迈，并且渐渐衰微。大卫的一生美好的开始，如同明亮的日头升起。他的生平同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然而，他的放纵情欲破坏了他的事业，使他辉煌的生平衰微如日落黄昏。大卫晚年没有什么辉煌优越或光彩的事。对，这条纲目它是从这个列王记上1章1节的注三所摘录下来的。那他就简单的帮我们把大卫的一生可以分为3个阶段。所以第一个就像他说，如同明亮的日头升起。对，这是他这个大卫的第一个阶段，说到从他这个幼年一直到他的登基以前，他就如同这个日头升起。那第二个阶段就是后面讲到他的事业如日中天，这就是从他的这个登基做王到他犯下大罪前的这段时间，就真的是如日中天，哇，这个征战无不得胜。那从他犯下大罪以后一直到最后他的晚年，就像后面所说的如日落黄昏。阿们。对，那是可以稍微帮大家圈一下。对，这就是大卫这个3个阶段的时期的光景。第一个日头升起如日中天，第3个阶段就是日落黄昏。 那弟兄姊妹也可以稍微写一下，这个第一个阶段日头升起是从撒上的十六章到撒下的一章，从他的幼年到他的作王。那撒上的十六章到撒下的一章。那第二个阶段如日中天，就是从撒下的二章到第十章，从他的作王到他犯下大罪的这段期间，真的是哇，如日中天。那第三阶段日落黄昏，就是从他犯下大罪到他的晚年，就是撒下的十一章到第二十四章。Amen。 那大家也可以写一下，第一个阶段是从十五岁到三十岁，第二个阶段是从三十岁到这个四十五岁，然后第三阶段是从四十五岁到他七十岁，他的晚年。Amen。 是十五年，十五年，然后第三个时期是二十五年，感谢主。Amen。 那在信息的第三个大点结构非常的清楚，刚好就是帮我们看见这个大卫他的三个阶段的时期。第一大点他就是讲到大卫他的第一个时期，他在那里我们一起宣读一下第一大点，在大卫的历史里，我们需要看见神的主宰以及大卫学十字架的功课。对，第一个大点就是讲到他的第一个时期，就是可以圈大卫学十字架的功课。然后后面就是他就可以再写一下，就是他这个时期他是做一个被破碎的人。阿们，做一个被破碎的人，这是大卫的第一个时期。他在做王以前，他是一直在那里学十字架的功课，做一个被破碎的人。阿们。好，那在到了这个第二大点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第六十七页，他是大卫，我们一起读第二大点。大卫顾到神在地上的居所，就是神约柜的居所。对，在第二段的时期，就是从他的作王到他犯下大罪以前这个时期，他这个弟兄要带我们看见最重要的就是他顾到神约柜的居所。他顾到神约柜的居所，就是他顾到神的居所。这段时间他可以在大家也是写一下，他做一个停下来的人，他做一个停下来的人。对，这段时间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他顾到神的约柜的居所，并且但是神又不许可他来为他建殿，所以他就操练做一个停下来的人。那到第刚要附经文的六十九页，我们可以一起读第三大点。圣经记载神对大卫惩罚的审判，今天对我们乃是警戒，神不仅有慈爱怜悯，也是公正可畏的。神赦免大卫，但他也正的公义传教并惩治大卫。对，这边第三阶段就是讲到神对大卫惩罚的审判。对，神对大卫惩罚的审判，因着他的犯下大罪，他就最后末了的一段时间都是在那里一直的经历神各样的这个惩罚的审判。好，大家也可以后面再写一个几个字，就是学神的政治，学神的政治。对，那后面也可以看一下，神他蛮有慈爱怜悯，就显在他神赦免大卫，他的慈爱怜悯显在神赦免大卫，但是也是公正可畏的，他的公正可畏就显在他照着他行政的公义管教并惩治大卫。所以他蛮有慈爱怜悯，所以他赦免大卫，他也是公正可畏的，所以他就管教并惩治大卫。好，都可以吗？都可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先和身旁的同伴讲一下这个篇题还有三个大点，也就是大卫这个生平的三个阶段。阿们。 们好，那我们可以请一组弟兄和一组姊妹帮我们操练讲一下这个篇题，还有三个大点。那弟兄这边我们可以有一组，那我们可以请许伯顺弟兄这一组吗？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对。是，阿们，是，阿们，对，阿们，感谢主，阿们。那我们这一样，请一组姊妹可以自愿操练一下。阿们。
对，大卫的历史里，我们要看见神的主宰及这个大卫学十字架的功课。
阿们。
那个被破碎的人。
阿们。
然后第二，他也说到这个，他顾到神在地上的居所。
阿们。
权贵的居所。
是。
遗下来的人。
阿们。
最后这一段是看到圣经对大卫的这个惩罚，他的审判，今天对我们也是一个警戒。
阿们。阿们。
赦免大卫，但是他也是公正可畏的。
阿们。
他的公义的行政，还有审管制跟惩罚大卫，是神学着神的行政。
阿们，感谢主，哇，都操练得非常好。好，那我们可以和身旁的同伴，就是导读享受一下第一大点，还有下面的两个重点，同的宣读一下第一重点，在神主宰的权柄下。大卫在信靠神击败哥利亚的事上受试验并蒙称许。第二终点，在神主宰的权柄下，大卫被选为事后当时的王扫罗的人，因着这二人被摆在一起，扫罗被暴露为反对神意愿的人，大卫却显为合乎神心的人。对，在第一章大点这边就讲到说，大卫他的受试验主要是在两件的，他这边是点两个事情，第一个是在信靠神击败哥利亚的事上，第一重点他就讲到大卫在信靠神击败哥利亚的事上受试验蒙称许。那到的第二重点，他是讲到在神主宰的权柄下，大卫被选为事后当时的王扫罗的人。对，所以第二个这个两方面的受试验，第一个是在击败哥利亚的事上受试验，第二个是在事后当时的王扫罗，他在事后扫罗的时候，哇，也是受到了各样的试验。阿们。那在第一大终点这边有几个要词，还有下面的小点可以圈一下。第一个在信靠神击败哥利亚的事上，第一个受试验并蒙称许。阿们。然后下面第一小点这边讲到大卫做牧人的经历，训练他信靠主。然后翻到下一页62页，这个第三小点这边，大卫胜过哥利亚乃是神拣选并高大卫。所以这边一共有五个要词，一个是一终点这边受试验蒙称许，然后一小点下面经历训练，好，还有这个后面第三小点神拣选，还有神的高。所以这第一重点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蒙拣选，他受训练，他受高受试验，并且在这样的各样的试验下他蒙称许。阿们。好， 那在第一小点这边他可以稍微画一下重点，他说到大卫做牧人的经历训练他怎样信靠主。对，这边讲到说在他有各样的这个情形来试验他，一个是他的父亲，哇，他父亲比较轻看他，然后他放羊狮子熊等等，然后最后面最后第一小点最后一行 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所以也必救我。他这么有把握的说出这句话，就说出他信靠神。阿们。然后第二小点就讲到说，这个大卫对歌利亚说，点点点，他就说，征战的胜败在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这句话也显出他对神的信靠。阿们。谢主。好，那到第三小点，我们可以一起读第三小点。大卫胜过歌利亚，乃是神拣选并高大卫的有力印证。从大卫的经历，我们需要领悟，今天因着我们追求基督，我们环境中的每一面都完全是在神主宰的手下。对，这边可以画底线一下，我们环境中的每一面都完全是在神主宰的手下。嗯，对，我非常的享受弟兄这是在导言备讲里面特别点了这个下面的经节，他就这个马太福音的10章29到31节，他说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铜钱，对，还有连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所以这边论到的麻雀也好，头发也好，都是非常微小的事情。哇，这个非常微小的事情神他都顾到。对，所以我们比这些东西都还贵重许多，神必定是顾到我们，我们环境中的每一面都完全是在神主宰的手下。阿们，谢主。好，那到了这个第二终点，他就讲到说大卫他被选为当时事后当时的王扫罗的人。那扫罗他怎样呢？被曝露为反对神意愿的人。所以这个两个人都被曝露被显明，扫罗他是消极的被曝露，他被曝露为反对神意愿的人。那大卫我们一起念哦，大卫却显为合乎神心的人。感谢主，这是有一个积极的显明，就是讲到大卫他却显为合乎神心的人。我们可以把显为合乎神心的人画底线。对，感谢主。阿们。好，那这个下面的小点非常的多，我们可以帮大家把这个11个小点稍微分组一下。第一组是这个第一小点到第三小点，第一小点到第三小点讲到他对付致死肉体，他对付致死肉体。那第二组是这个第四小点到第六小点，他讲到这个大卫他认识神的权柄，大卫他认识神的权柄是在这个第四到第六小点。然后到这个第七到第十一小点是讲到他经历十字架，他经历十字架。好，那再讲一次哦，第一到第三小点讲到他对付致死肉体，四到六讲到他认识神的权柄，七到十一讲到他经历十字架。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到三小点，对，稍微帮大家点一下。他第一个他是怎样，他在对付致死肉体，就是的受试验。那大卫因着他第一小点说他大卫都做事精明，第二行这边，所以话从他这个他击败了仇敌回来以后，这个妇女们都称赞他，那就带进了第二小点，这个称赞没有摸着大卫，却摸着了扫罗。后面我们可以一起念哦，所罗门说人的称赞试炼人。好，到这边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人的称赞试炼人，这个两个人被试炼的结果就不一样，扫罗他被摸着了，但是这个称赞没有摸着大卫，所以扫罗就发怒，那大卫他也没有被摸着，就没有骄傲。那好，第三 小点下面就讲到说，所以这时候扫罗他就企图要杀大卫，但是大卫他没有抵抗或报复，他只是躲避。对，第一个消极一面，他没有抵抗，他没有报复，他只是躲避。后面说报复和抵抗都是肉体的事，那些有肉体的就无份于神的国。对，就像刚才这个黄弟兄在上一篇信息所说的，就是加拉太书下面5章21节，行这样事的人必不得承受神的国，就是当我们肉体没有被对付，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阿们。好，那看一下这个第四小点到这个第六，第四小点他是讲到说大卫是从心里认识神的权柄的人。们，好，那大卫有机会杀扫罗，但是大卫后面说敬畏神，不敢推翻神所安排的神圣等次。 大卫的态度乃是第五小点说拒绝自己服在神的权柄之下。那扫罗他不顺从大卫，他是怎样？后面说大卫服从神的受膏者，他向神负责。那第七小点后到第十一就是讲到他的经历十字架。那时间的关系帮大家大家可以写一下两个要词。第七小点他就是讲他的经历，他经历什么？经历十字架的破碎，阿们。那第八小点就是讲到说我们背十字架的力量，六十五页最上面他说我们背十字架的力量乃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大家可以圈力量。那第九小点下面他说他也享受了供备，供备是从谁来？从约拿单，从米甲。所以他说神借着约拿单和米甲的供备来加强他。那十和十一都是讲到结果，那我们一起读十哦。在神的主宰之下，大卫学了十字架的功课，至终他不是输家乃是赢家，不是受苦者乃是享受者。所以这样的结果第一个就是他是赢家而且是享受者。然后后面十一就讲到说大卫他的生命就表征破碎的生命，对，所以这边就他真是经历神的经历各样的破碎，阿们。好，那我们一起可以和身旁的同伴导读享受一下二大点和下面的终点。阿们。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读到这里，阿们。我们一同宣读一下第二大点，大卫顾到神在地上的居所，就是神约柜的居所。对，那在二大点就讲到说大卫他是在他在这边他做一个停下来的人，特别是在他这个为了想要他顾到神约柜居所的事上。那他这个五个终点一共可以分为两组，在一到二可以讲到是神不要他为他建殿，一终点后面前面圈一下，虽然神不要大卫建殿，对，一终点讲到神不要，二终点后面大卫发热心要为神建造圣殿，但神拒绝了大卫的好意，对，一终点二终点一个是讲到神不要，神也拒绝。那到第三到第五终点就是讲到大卫他的停下，三终点第二行后面大卫把他要完成建造神殿的愿望停了下来，然后次终点说大卫那次的停下就怎样树立一个双重的见证。那五终点讲到说我们要从深处觉得神只要我们与他配合，对，神只要我们与他配合。那下面第二行他所以说我们这边要怎样呢？我们要停下我们一切的主张定规看法，让他看法，对。所以后面三个终点是讲到大卫他的停下，阿们。那我们可以再翻回到第一终点这个六十七页上面，这边这个大卫他虽然神不要大卫建殿，但是他还是为殿的建造预备了四方面的东西。第一个建造的人，第二个基地，第三项是材料，后面他把这个圣殿的样式，对，他是就是把这个样式给启示给他的儿子所罗门，阿们。所以他预备了四方面的东西，第一个是建造的人、基地、材料，并且把他的样式指示他的儿子所罗门。下面对，好，那第二到了第二终点，这边就讲到说，下面第一小点，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一切的工作和侍奉。必须起义于神，对，所以我们一切的侍奉和工作必须起义于神。因为在这个二终点的最下面，他这个对大神对大卫说你要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吗？前面的你要两个字就显出这个要为神建殿的事上，这个主动发起的其实是大卫。 对，是大卫他要的，神他其实并没有这么急着要。对，那后面第二小点就讲到说，你要吗？意思就是说，神不要我们替他定规什么，神不要我们替他定规什么，可以圈一下。阿们，感谢主。对，那到第三的话，就是像刚才说的，大卫要把他完成建造神殿的愿望停了下来。阿们。所以对啊，虽然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大卫是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要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停下不会不做什么，真的也是要学功课的。阿们。但是到第四重点，他就说他就树立了一个双重的见证，我们一起读。第一，宇宙中的事只能出于神，不能出于人。第二，不是在乎人为神做什么，乃是在乎神为人做什么。下面经节第一处撒下的七章十一节第二行再折，我耶和华向你宣告，耶和华必为你建立家室。对，神向大卫启示说，不是他要来替神做什么，是神要替他建立家室。阿们，谢主。好，那我们在第五小点第五中点这边说就是讲到说，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下面的经节，马太福音十七章五节最后面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最后画起来，你们要听他。对，所以到新约也讲到说，神要其实要我们停下我们自己的主张定规看法。对，这里彼得他就是发表他自己的定规，说要为这个搭三座帐篷，但是这里父却说话说，你们要听他，我们要来与主配合听他的说话。阿们，谢主。好，那二大点可以再简单讲一下。第一个重点就是讲到说，神不要大卫建殿，但是他预备了四方面的东西。二重点说，神拒绝了大卫的好意。对，那三重点就讲到说，大卫把他完成建造殿的愿望停了下来，因着他的停下，他就树立了双重的见证。所以我们要怎样？要停下一切的主张、定规、看法，只要上面第一行说，只要我们与他配合。那二大点可以和身旁同伴就是练习讲一下，还有这个五个重点。
好，感谢主。已过我在第一篇去青年路会所，然后昨天去新营会所，那我都跟他们分享一件事。我只问弟兄姊妹，我们进入结晶读经，刚才弟兄也讲，结晶读经不是生命读经的整理，结晶读经是带我们看见一些神圣启示内在的一些要点。那他需要有一个根基础，就是我们需要把撒母耳记读过一遍。请问一下，你为了这次训练你读过一遍的举手一下。好，好，手放下。那还没有读的建议你需要读，因为李弟兄讲历史与启示，没有历史就不会有启示。我们刚才都在讲历史嘛，对不对？从大卫的历史，对不对？那前面呢，这个还有从什么撒母耳的历史，那你没有历史你怎么会有启示呢？我们需要把经文读过。那你说要读多久？我算过，因为 我已经读第二遍了，两个半小时速读经文就读完了。你今天读一半，明天读一半，你就读完撒母耳记，然后读的时候对照纲目，你才会有思路。那如果说我慢慢来，我没有那么快速读，你就听有声圣经，五个半小时就听完了。好， 所以需要有这个背景，你才会来看见结晶读经所成名的启示。譬如说刚才弟兄给我们讲大卫的三个阶段，那你根本没读，你怎么知道大卫三个阶段？对，第一个阶段是从哪里？撒上十六章到撒下一章，说到他的旭日东升起，对不对？那连旭日升起都有几个点，你怎么记大卫在旭日升起？有五个词很重要，而这五词有它的顺序，刚才弟兄都讲过了，都在纲目里面。你要说大卫呢，他是怎么被神拣选？第二，他受膏，受训练，受训练，他拣选后受训练。他怎么被拣选？他的哥哥呢，在撒母耳面前走过都没有拣选他，他说我也不拣选这个，我也不拣选那个。他说你们家还有哪一个人呢？有，他在放羊。这说出神的拣选。第二呢，他的受什么训练呢？他被摆在家中的第八位，最末的、最卑微的，去做最卑微的工作，这是他的训练，所以他被高了，他的受高。那受高完还要做什么？受试验，两方面试验。第一，在打击败哥利亚，他信靠神的事上受训练，然后就蒙神称许，击败哥利亚，击败非利士人。然后呢，还要继续的受试验，就是一直摆在扫罗的手下，他只做一件事，躲避，对不对？他没有反叛背叛，他躲避。这一切的过程，你可以说在他如日中天的时候，他被拣选，受训练，受膏，受试验，被称许。哎，你看，如果你有这个经文读过，你就抓起了整个的历史，那你再来看结晶读经，你就会有启示。到底在这一些过程中，主要让我们这一次都摆三个词，撒母耳的历史，然后呢大卫的历史，还有最后一篇圣经撒母耳记五个主要人物，他都戴上一副眼镜，多焦的一个焦两个焦三个焦。一个焦是什么？我们要来看属灵原则，另外一个焦要来看生命功课，第三个焦距要来看圣别的警告，对不对？一过撒母耳，你有没有看见属灵原则是什么？就是拿细耳人的原则啊！你读完撒母耳，读完了，你说啊，撒母耳好棒好棒，他到底你学到什么？那他有什么生命功课？一样，大卫，我们需要带着这个。如果你还没有读，很好，你现在你就可以从这个三个角度。那你读过的呢？你可以再拿起眼镜，从另一个角度来读。你以前读，我之前在预备这结晶读经，我没有戴上这眼镜，我说哦。很精彩，很精彩，但是呢，我们需要戴这个眼镜，对不对？属灵的原则，生命的功课，圣别的警告。那这样我们有这个基础，我们再进入就会容易。好，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你说我在清晨班结束前，我至少要把它读完，有没有这决心呢？我们都出代价来到这边了，结果我们撒母耳记都没读过。或是没读完，那就很可惜。那如果我们读完了，再进入录影训练的收视就会容易。好，那感谢主，因为弟兄已经帮我们带过这个旭日升起，还有什么如日中天，然后我们要来看日落黄昏。但感谢主，虽然是在日落黄昏的第三大点，我们也要来学一些生命的功课，来看圣别的警告，还有来看到底神在这个阶段有什么属灵的原则。好，我们来第三大点，我们两两导读过第三大点跟终点。 好，没有读完没关系，我相信应该都读到十二终点了哈。这个 Ron DeYoung 说，本篇的纲要就是一篇信息，所以你读完了，你就读了一篇信息，所以大概你就有一个思路。那我们再整理一下，第三大点呢，是讲到大卫的最末了一个阶段，也可以说就是刚才弟兄所说的，他的日落黄昏，从撒下的十一章到二十四章，因为在撒母耳记里面，大卫记载有四十章嘛，那最后一段是从十一章到二十四章，那你去看纲目，十一章开始就是讲大卫放纵的罪，十二章呢就讲神惩罚的定罪，然后十二章下到二十章，神对大卫惩罚的审判，最后就讲大卫王位的末期，所以大概跟纲目是可以对照在一起。那我们稍微把这个几个中纲，我们把它分一下段落，其实等一下点一些重点，这个大点就算可以进入。第一到第四终点，我们要来看大卫的犯罪。第一到第四，他在描述大卫的犯罪。然后第五到第七，就是说到他犯罪的结果。第五到第七，大卫犯罪的结果。然后第八到十三，可以说是神对大卫惩罚的审判。那最后一个十四终点，是我们从这个事大卫这个阶段我们该学的事，就是学神的政治。好，所以这个是那么多的终点，其实就是讲这几件事：大卫的犯罪，大卫犯罪的结果，神对他犯罪的惩罚的审判，还有我们该学的事。那这样子整个第三大点我们就有一个图画。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从大卫历史我们要学生命的功课，刚才弟兄也点出来了，在他第一个阶段我们要学习什么功课呢？当然是学十字架的功课，那我们学十字架的功课主要把我们做成一个被破碎的人，对不对？刚才弟兄讲过了，十字架一直破碎我们，了结我们。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属灵原则了，譬如说大卫认识扫罗是作为代表权柄，这边有一个属灵原则，就是神的权柄，要认识神的权柄，认识神代表的权柄。好，那第二大点呢，他说大卫有心了嘛，他要为神建殿，那这边神要他怎么样？停下来。Amen。 有时候我们想要 定义要做什么，需要怎么样？本于他，借着他，并归于他，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那也是我们学习的功课，要学习停下来。好，所以这边有很多的功课。那到第三大点呢，都有了，有生命的功课，对不对？犯罪后我们的认罪，生命的功课，那也有神的惩罚，圣别的警告，我们需要带着这个眼镜来看大卫的历史。好，那在第三大点的下面，在临前十章十一节，保罗说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都是鉴戒。那我们要先知道发生哪些事，我们才有鉴戒。那在大卫身上的事也是我们的鉴戒。那大卫在末了他犯了淫乱，在撒下十二章十节，他说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为妻，故此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下面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 Amen。 但感谢主，大卫怎么样？认罪。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句点。他没有像扫罗那么会讲理由，他只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不小心真是有一些的犯罪的情形，或是这个对人 造成困扰，我们需要有亏欠，我们需要真是要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但是神有他的惩罚，下面说你所得的儿子必定死。所以人的过犯加上神的赦免，大卫的过犯加神的赦免，就有所罗门的出生。好，感谢主。那我们来看第一到第四终点。第一终点，他说以色列的一切仇敌被征服，大卫被高举做以色列的王之后，他在怎么样的环境中犯罪？安宁。所以不要太安宁， Amen。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召会中带领我们那么多的行动往前征战牧羊人，其实也是叫我们不要太安宁。安宁都是为自己，对不对？你越安宁就开始想房子、车子、金子啊，什么就会犯罪。所以呢，他说在安宁的环境中犯了大罪，奸淫和杀人。这指明每当我们在安宁的环境中想安逸，很容易被引诱放纵肉体。所以比前四章一节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过苦，你们也当用同样的心思武装自己，因为在肉体受过苦的就与罪断绝了。所以基督这位耶稣在地上，他是一直活在十字架的底下， Amen。 他为着也是要了结他的肉体，刚才讲的与亚玛利人征战。所以他在注解他说，享乐激起我们肉体的情欲，苦难却使情欲冷却。因为基督救赎的目的是要拯救我们脱离所承受虚妄的生活。好，所以这边的注解我们再去读一读会很有感觉，我们不要过安逸的生活，容易引诱放纵肉体。那为什么会引诱哪方面的放纵肉体呢？第二重点，他说大卫的罪乃是他放纵什么？眼目的情欲和肉体的情欲的结果。 Amen。 你看在撒下十一章二节，傍晚时分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平顶散步。没有征战还可以散步的时候呢，他就从平顶上怎么样看眼目的情欲，看见一个牧人妇人沐浴，容貌甚美，然后就犯罪了。那第三，大卫犯下这样的事呢，在隐秘中，他不想让人知道，他就装假设法遮盖他的恶行，他就串通约押要谋杀这个乌利亚，对，好夺取乌利亚的妻子，就派他到前线打仗。你看这个犯罪越来越可怕。一开始是看见他妻子，然后就犯了什么呢？杀人的罪。阿们。所以第四终点说，大卫因着他这一个罪干犯了十条诫命的后五条。大卫的罪大大侮辱并得罪神，把他过去一切的成就几乎都抹杀了。下面就有五条律法。所以这一直是发生在我们当中，或基督徒的当中，我们也会犯这样的罪，所以我们需要受提醒。那我们看见第五到第七犯罪有什么结果呢？他说大卫是合乎神心的人。第五终点，他有使神有路开始君王时代，然后为他要来的基督建立神在地上的国，但他在放纵肉体情欲的事上失败了。在这事上大卫是松懈了。好，这句话我们一起读，牺牲了他自己在对神属灵。Amen。 哇，他一生刚才说被摆在扫罗底下，哇，他是这么样的学十字架的功课，但他肉体有没有完全被对付？还没有，其实还有一个小势力，但是他没有摆出来，就是在对拿巴的势力上。那个注解就说他对拿巴的反应，他说通常我们的肉体呢都是显在小事上，在大事上我们都得胜，我们可以在聚会中，对这个好像很多的行动中得胜，但是呢回去对我的配偶，有时候我就对我姊妹讲一句话，哎呦，肉体就被暴露出来， 小事上我们常常都是失败的，所以这个需要受警惕，这会牺牲我们对神属灵追求的事上高超的成就。你可能读了生命读经500篇，可能就是因为你活在肉体的一句话，很可能跟大卫这边的情形是一样。所以第六，他说很可惜大卫在那二者试诱他的重要时刻没有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欲，却沉溺其中，犯了粗鄙的罪，就得罪神到极点。不仅牺牲他属灵的成就，他也得罪神到极点。第七，你画中间，导致神所赐的国分裂，并且在君王职分上败坏，失去国家，还有先祖的圣地，这些都是很可怕的结果。好，所以他犯罪，牺牲了他属灵追求世上高超成就，得罪神到极点，他导致神所赐给他的国分裂，君王职分败落，失去国家和圣地。那神也有惩治，不是只有看我们来看神的惩治。第八，从大卫的历史我们能看见什么？落在神政治的手下是一件严重的事。大卫很快的与神恢复交通，但是神的管教一直继续到大卫死后。什么叫做政治的手下？我读一段，这是在初信造就下册有一篇第40篇，叫做政治的赦免。已过我们也曾经追求过，好，读一段，我用这个尼弟兄的话会比较清楚。好，他说什么是神政治的赦免，这也是最后14大点我们要学的，学习政治的赦免。他说他，我们可以引用一个比喻，就是有一个小孩子，他本来他的母亲每一次出门的时候，家里的房间的门都是开着，厨房的门、晚厨的门都是开着，但晚厨里有许多吃的东西都是不锁上的。就是这一次他的母亲回家后发现什么，他的女儿把橱柜里面东西吃的差不多了。他的母亲知道他没有办法，他母亲既然知道他就没有办法，他只好承认他的罪，只好承认他的罪，求母亲的赦免。那母亲有没有赦免？有，因为他承认了嘛，所以马上他认罪就恢复交通，母亲就赦免，和他亲嘴说我原谅你。这一件事是过去了，交通是恢复了，但是母亲在下一次出门的时候却把所有的门都关起来。他说你看，办法改了，交通是一件事，政治又是一件事。什么叫做政治？政治就是办法。用我们的话来说，神的政治就是神的办法，神的管理。母亲能赦免这一个孩子的罪，对他说你吃了就算了，能赦免他的罪，能恢复交通，他看母亲也能造就的很快乐很亲密。但是下一次母亲出门的时候，厨要锁起来，厨房的门要锁起来。换一句话说，办法已经两样了，交通可以恢复，办法不那么容易恢复。因为母亲怕这一个孩子在那样做，母亲不给他自由了，母亲给他一个限制，办法改变了。请你们记得，神对待我们也是一样。交通的赦免是容易的，所有诚心认罪的人，肯承认得罪神的人，交通的恢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他一承认罪的时候，神和他就恢复了交通。当他一承认罪，但是也许神对他的办法马上就两样了，神的管教也许就在他身上，也许神就不让他再那样自由，不让他再那样随便。只等到有一天神把这个管教的手拿去了，我们就称作他政治的赦免。等到有一天母亲觉得说这个孩子靠得住了，厨房的门就可以不锁了，这个就叫做政治的赦免。好，所以我觉得用这个例子我们稍微能体会，但是我们还要去经历。好，第九终点，大卫借着认罪与神的交通就恢复，如诗篇51篇，就是他的悔改诗所启示的。但他落在神政治的手下，他还是在神政治手下。大卫失败后，他家中发生许多恶事，包括乱伦谋杀和背叛。 神在大卫身上所施行严厉的惩罚，因为他所犯的罪太邪恶了。大卫家这空前罪恶的源头，乃是大卫放纵肉体的情欲。最后一段很重要，他说这表明什么？神对爱他之人的惩治和行政的对付。神有惩治，有行政的对付，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儿女。那第十一到十二呢，神的惩罚还有一个很关键，也是我觉得是最严重的，就是失去对美地的享受。好，所以十一终点在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上，他说这对我们应当是严肃的警示和警戒。他最后一句说，我们若在以上所提的任何事上与神不对了，就会失去基督做我们的享受。什么享受？下一点继续说，就是对基督这包罗万有的美地的享受。 Amen。 甚至呢，我们要从这个地上被吐出去，这是在这个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五节，因为那地受了玷污，所以我向那地追讨罪孽，那地也吐出其中的居民。哦，主啊，主那么一路把我们带到美地，带到基督上，不要从基督的恩典中坠落了，失去了。启示录也是提醒我们，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我就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好，那下一点，刚才十三点弟兄已经带我们读过了，就是他的三个阶段。但是你会发现大卫呢，他到末期他是怎么样变得老迈，并且渐渐衰微。在王上一章一节，他说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衣服遮盖，仍不觉暖。但是圣经还有其他两个人，他在年老的时候呢，是我们的榜样。一个是摩西，在生命记三十四章七节，他说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所以不是到我们晚期就一定是大卫那个末期，我们也可以像摩西一样怎么样，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没有衰败就说出一种复苏的新鲜，越老越新鲜，长青发旺。我们也可以像雅各一样，他年轻抓头的手末了成为祝福的手。所以在四十八章那里，他为以色列啊，他就是这个雅各，他为他的孩子们祝福。 Amen。 好像以为他摆错了，其实他没有，他很清楚，他头脑非常清楚。哈利路亚。那圣经箴言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义人，但义人的途径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所以如果我们有大卫他这个历史的这个学功课，他的警告，我们应该是，我们的一生应该是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好，第十四节，我们十四个终点，我们一同读。Amen。 所以神对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他的正治。那我们需要在对待人的事上需要是宽大的。那在加拉太六章七节，他说不要受迷惑，神是吃慢不得的，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我们要种什么呢？下面给我们一些的这个举例。我们要怎么样劝诫不守规矩的，要去劝诫，要不是定罪，要劝诫，然后要抚慰灰心的，扶持软弱的，又要对众人恒忍。然后呢，不可以恶报恶，却要在彼此相待上或对待众人上常常追求良善。 路加福音说要有连续，并且说不要审判，也不要定罪，你们要赦免人就必蒙赦免，并且我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这个就是神的政治，神的办法。一样马太福音说不要审判，免得你们受审判，你们用什么审判人也必受什么审判。好，第一小点请弟兄读。我们需要学习做一个好，第二小点，姊妹，有许多弟兄，Amen。 最后我们一起读，我们蒙召是要祝福别人，所以我们这些蒙福的人该一直祝福别人，好叫我们承受福分。我们所给别人的祝福是 Amen。 最好的祝福，或是说这个大家可以学习的祝福，就是民数记六章三一神的祝福，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好，我们就短篇分享到这里。